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蕊明的文章，我是怎么走出去讲真相的。我第一次讲真相是去买东西，卖主多给我，我不要。我说，你做生意不容易，你多给我，你还挣什么钱？他一听，说，你这个人真理解人，跟别人不一样。现在的人，你给他够秤，他还往上抓。我借机跟他讲真相，我告诉他，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你会有福报的。天门自焚事件是假的，电视上演的都是栽赃陷害。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好，不怪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他，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我转身往回走，心都要跳出来了，眼泪莫名其妙地流了下来，我止不住地哭啊，我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后来我认真观察，讲真相的切入点很多，比如说有人问路，有人看站牌，帮人拎东西，老人拿不动的东西主动帮拿，给他送上车，上车让座，车上不讲，下去跟这个人讲。再如有人横穿马路，我上前会告诉他注意安全，小心车，对方会很感激，说声谢谢，我就跟他讲真相。我悟到师父们开创的这个修炼环境，就是去我们生生世世一切执着心，其中包括最大的执着怕心，在全盘否定旧势力中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听师父的话，正念正行，怕心越来越少，越来越弱。我现在出去讲真相，劝世人三退，见到陌生人就能讲。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告诉我们，如何让众生知道大法，你们在讲清真相后，真的使人明白了这场迫害，同时使人了解了大法是正的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人感觉法轮功好，他表现出想进一步知道法轮功的情况，你可以跟他最低限度地讲一讲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最后你可以告诉他，我们要走向更好的人，达到圆满，就仅此而已。再多了你就不能讲，你要再往高讲，你就把他吓住了。师父还说，你告诉他，我们都是一帮好人，我们的大法也是教人做好人，你认同不认同没有关系，我不是让你来学大法，我只告诉你这场迫害是邪恶的，你所知道的是被毒害的，就足以了。我出去讲真相时，发现按照师父的这段法讲，非常能打动人。通常我再多说几句，天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我和你素不相识，就想把这个福音带给你，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是1996年5月有缘得法的，修炼大法后身体非常好，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感觉到修炼法轮大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从99年7月20日打压开始后，自己受邪党欺骗掉队了，邪党把我推进了万丈深渊，在领导的逼迫下，违心地写了一句对师父不敬的话，由于害怕遭受邪党迫害，烧了一本转法轮。在单位邪党人员逼迫每个职工签字说大法是某某教，自己也签了。由于警察上门骚扰，最终对外人就说自己不练了，其实当时自己就想敷衍了事，觉得自己反正还在修。由于法理不清，没有认识到修大法的严肃性，待修不修，4年就这样过去了。 那时的我已经掉下去了，就是常人了。在这期间，病全部回到身上，而且还比过去还重，那时真是生不如死啊。没脸见同修，不敢看师父照片，感觉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愧疚的自己自责，无地自容。我都这样了，慈悲的师父也没有放弃我，在这四年中一直在点化我，自己还一直不悟。最后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师父告诉我一句话，天不留人，人别怨。我知道这是在说我，天不留你，你也别怨。这是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最后的忠告。在母亲也是同修的劝说下，自己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痛悔自己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为了赶上来，自己利用一切时间看书学法，有时一天看一遍转法轮。对于讲真相，自己怕心重，母亲就带我去讲，母亲讲自己还离得远一点，自己也不讲。母亲一看这哪行啊，就告诉我回家背《红岩二》中的《怕傻》这首诗。通过学法明白了法理，知道我们是正法时期住师的法徒，责任太重大了。明慧周刊是我们修炼交流很好的平台，我从中受益很多。正是同修的无私，我在讲真相劝三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哪怕同修的一句话只字片语，为救世人的好办法，讲真相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现在劝人三退，我就告诉他，共产党历次搞运动害死了那么多无辜善良的中国人，包括现在背地里偷着打死大法弟子2800多人，逼得那么多人无家可归，并且在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用于移植谋取暴利，天理不容啊，他坏事干绝了，神要灭他。你小时候戴没戴过红领巾啊？入没入过团啊？入没入过党啊？过去入过，现在退了吧？为什么叫你退呢？因为你加入了他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在你的身上打了兽印，并不要你做什么，只要你发自内心说一句我同意退出去就行。如果他同意，就给对方起个化名，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是法轮大法把这个天机告诉了他。同时我也悟到，学好法很重要。如果我今天看书少，出去讲真相常人一听就走，三退都讲不了，也救不了人，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师父在1999年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中指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致万动。我坚信师父的话，有师在，有法在，天塌不下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以纯善的心态营救同修，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近日某市一大法弟子面临非法判刑，对此当地同修形成了整体，互相协调，采取打电话、写信、贴不干胶、发传单等方式讲真相，揭露邪恶。其中由于打电话和写信两种方式在公检法部门引起强烈反响，他们每天不断接到海内外同修的电话，信箱也几乎要被来信塞爆了，这对于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和震慑恶人起到了非常到位的作用，整体配合初显神威。但同时出现了一个美中不足的反馈，说是每天连接不断的电话让他们感到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而使一些工作人员产生反感。特别是目前法院和检察院定下制度，大法弟子的案子由所有的工作人员、法官轮流负责， 因为每次接手法轮功的案子都会收到很多真相电话和信件，量大的任何人都难以长期招架。因此对于初次接法轮功案子的人，这是第一次正面接触大法弟子，接受讲真相信息，可这些真相电话和信件却没有真正让他们明白真相。一、原因分析。讲真相和揭露邪恶都是师父让做的，我们做的量大，说明参与的同修多，用心大，这都是没错的。可为什么在我们做的过程中会出现负面反馈呢？师父说过，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那么针对世人的这种反应，我们就要从心性上找，是不是我们打电话和写信的心态不够纯善，有恶的因素掺在其中呢？师父说，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精进要指清醒。每个生命都是善恶同在的，对于被救度的人，我们的纯善会启发对方的善，我们的恶和恨也会同样激起对方的恶。如果激起了对方的恶，就等于在往大法的对立面上推对方了，虽然这不是我们的初衷，但却会起到这样的效果。曾多次听到不明真相的警察接到真相电话之后这样对大法弟子说，你们法轮功打电话骂我。我们都知道修炼人不可能骂人，警察的话固然不可全信，但这反映出我们的讲真相中有恶的一面，警察接收到了，所以才那么说。我们营救的水平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震慑让恶人不敢迫害的阶段，而应该真正利用这件事让所有相关的众生明白真相，从心里不愿参与迫害，甚至主动放弃参与，而最终被救度。而且我们在营救同修讲真相中追求的也不该是那种表面的轰动效应，而应该是真正如春雨如田般的把真相置入众生的心中。所以每个参与的同修真该好好想想，到底以什么心态参与营救，这一点上或许也是我们整体应该升华的地方。二、纯善才能更好的救度世人，开创当地环境。师父说，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芝加哥市讲法，我们地区所有的众生都需要我们救度，公检法部门的也不例外，只不过他们处在特殊的位置，受害更深，需要我们下更大力度去救度，而不能把他们当作邪恶的一员，因为他们只是被背后的邪恶控制了。如果我们清醒地看到了他们在做那件事背后就趴着一个共产邪灵，邪灵指使他们迫害大法弟子，那我们对他们本人还会有怨恨吗？我们应该做的不就是铲除那个邪灵，同时解救他们吗？我们什么心态对待他们，得到的反响也会不同。我们只有救他们的心，没有跟他们对立的心。大家都这么想，这种慈悲的场本身不就是在解体他们思想中所有不正的东西吗？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跟他们没有对立情绪，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被迫害与迫害，而是救度与被救度。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境界就在那儿了。邪恶还够得着我们吗？我们纯善的心不可能招来任何不好的结果。公隐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师父的教诲与同修共勉，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要本着善念冷静地去做，无论对人讲真相还是参与什么活动，都要叫人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善良，千万不要做任何过激的事情。你在救度众生讲清真相中，你跟人家过激地去讲也起不到正面效果，因为你的不善不能够使被毒害的人思想中的那些邪恶因素解体，所以你就起不到正面的效果。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善它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才能体现出来的。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你就不能使他解体，你在讲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特别是偏激做的，我告诉大家是绝对起不到好作用的，就是因为你修炼的能力体现不出来， 你的善体现不出来，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抱着对着干、跟人斗的想法，这都是不对的，不能偏激。哪怕去领馆，对人还是要慈悲的，对邪恶的生命不一样。我们在发正念中清理那些不属于人类的邪恶、搞迫害的妖魔鬼怪、那些烂鬼黑手，你怎么去对待他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人要善，不是救度人吗？救度世人吗？所以对人不善，你能救度人吗？三，以纯善心态讲真相，收效甚好的几个例子。例一，2004年年初，某地同修挂条幅，一夜间有7名同修同时被绑架。事后分析原因，除了与同修本人状态有关以外，那些条幅的措辞激烈，里面含有恶的成分，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大家认识到之后达成共识，以后每次讲真相写信都要以劝善的角度，用纯善的心态来对待公检法部门的人，哪怕曾经迫害过大法弟子的人，写信时也都首先肯定他曾经善待过大法弟子，启发他善的一面，同时告诉他善恶有报，不要因工作需要而毁了自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地的公安局局长一次面见大法弟子时，心平气和地说，你们给我写的信我都看了。政法委书记也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给我写的信都是为我好的。目前该地610政法委负责人已经有多人退党。其实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自己、提高境界的过程。上面的例子中，多位同修在写劝善信时被自己生出的慈悲心感动得流泪，体会到了慈悲的美妙。例二，一次营救中，一个法官接到了大量讲真相电话，但他没有因此而明白真相，却很反感。后来一位同修以被绑架同修的表姐的身份面对他去讲真相，过程中心态平和，轻言细语。那个法官后来终于接受了，对同修说，你跟他们说的不一样，你这么说我能接受。明白真相后的法官后来主动超越自己工作范围，去别的部门为迫害大法弟子说情，给自己摆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当然这个例子中打电话同修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否认的，虽然没从人的一面给法官讲明白，但从另外空间产出了很多影响法官得度的邪恶，为后面同修的面对面讲真相打下了基础。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非法开庭问题上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大连大法弟子薛新凯和母亲7月18号面临非法开庭。几天来对此事我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此绑架案发生后，虽然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但后期的整体配合还是很到位的。从我个人的状态上来讲，最初做得很努力，得知非法开庭日期之后，几乎是分分秒秒必争地进行各种努力，尤其是在前几天，甚至有一种来不及了的急躁情绪，潜意识中把18号的非法开庭看得特别重，觉得一定要赶在18号之前做出点效果来才行。同修后来指出，我的这种急躁其实还是把18号的非法开庭看重了，也是在承认邪恶的安排。同修一说我明白了，知道应该彻底否定，不把非法开庭当回事，心里下了决心，不被邪恶的所谓开庭判刑带动，不管他们判所谓的几年，我们都要把营救工作进行下去，把这件事当成我们地区整体配合、开创环境、整体提高的一个契机，永不放弃。当时还以为这个认识很正，后来同学又说，根本就不该承认他们的什么开庭，从思想中就不允许他们的这个想法实现。虽然同修有执着，但大法弟子救人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
面临被淘汰的邪恶，怎么有资格因此来审判大法弟子呢？刚听到这个悟法的时候，我虽然认同，知道这样想很正，但心里还是觉得无能为力，一边想着否定，一边还在为十八号开庭自己该做什么配合整体做着打算。直到昨晚，我想起了英国西人大法弟子在2000年10月5号发表的师父评语文章《去除魔性》中一段，我的思想现在明白了，能够分清正邪是不够的，能够认识到我们是正的，把我们和邪恶分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邪恶不应存在，我们必须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消灭邪恶。当这种决定升起时，我的思想变得像钻石一样坚固，我真觉得自己的思想一念立刻劈山。想起这段之后，我明白我为什么发正念时会感觉无能为力，就如评语文章中所讲，我只是认识到我们是正的，邪恶不该存在，但我还是没能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消灭邪恶，从思想中就在给邪恶留下生存的余地。几年来，邪恶随意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随着这样的案例的增多，我也觉得习以为常了，麻木了。其实正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对此事的这种麻木默认，觉得无能为力，才造成这样的恶性案例不断出现，至今不能被制止。师父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摘自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转法轮中师父还说，为什么这么多大觉者，这么多高功夫师父不管呢？我们这个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就是因为自己的思想不正，才招来了不好的东西。是我们的心不够正，而造成宇宙中最不正的事一再发生，最邪的审判，最正的天理何在啊？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真觉得自己以前对于非法判刑习以为常、麻木、无能为力的想法是在犯罪，是在对正法犯罪。我们成就的一切都是给未来留下的，如此不正之事，因为我们大法弟子的不正思想而一再出现，以至于留给未来嘛，绝对不要。站在正法全局和大法弟子历史使命的高度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思想也一念立刻劈山了。当然，有时会有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在某个问题上的认识很到位了，但结果还是未能如我们所愿。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认识的不对，或许是因为其中还有需要我们继续提高、悟到更多法理的因素。今天是17号，虽然马上就到18号了，但我还觉得写出来是对的，因为我们营救同修不是唯一目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此事讲真相、救人，形成整体，整体提高。只要我们大家的认识都能在积极参与营救的过程中不断升华、不断提高，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结果就一定是最好的。从7月9号起至今，明慧连续将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这个栏目置顶，意义一定重大。近日参与营救同修，个人感觉升华很多，也许这是因为努力去圆融师父所要的，跟上了师父正法进程的缘故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再悟正念与注意安全。通过学法交流，对在正视法讲清真相中，怎么样才是做到了正念正行，正念与注意安全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最近有了一点新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在师尊的慈悲呵护指引下， 大陆大法弟子顶着巨大的压力，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七个年头，逐渐走向成熟，建立了了不起的威德，也遇到了各种各样数不清的磨难，有成功，也有教训。如何过好每一关，有的好像比较清晰，有的就比较模糊，本人有时也犯糊涂。比如磨难来时，旧势力邪魔烂鬼那些负的邪的东西通过恶党恶人压过来时，从有形无形的一些表象上看，过程中就有危险、干扰、压力、迫害、付出等因素。具体到某一件事该如何处理、如何去做，尤其是在同修众说不一的时候，究竟这个方式去做是正念正行呢，还是没注意安全呢？对正念与注意安全这两方面，有时真有点不好摆平，有点顾此失彼的感觉。经过这段时间的学法背法，对法理进一步有些理解之后，又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一，以往通常哪个同修遭到了迫害，遇到了麻烦，常听到的总结大多都是没注意哪方面的安全，有什么漏洞所致，或者在磨难来时正念没出来才造成了磨难等等。现在看来还不尽如此。比如当为大法、为同修、为众生，需要我们这时站出来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的时候，都必须要以大法为大，任何时候都以救度众生为大。只要是正法，救度众生需要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去做。做的过程中，真能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慈悲、理智、成熟、智慧，真能坐而无求、平静、善意，我想基本上就是在正念之中了。当然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压力、磨难、危险等，此时我们更要把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行都落在大法要求的基点上，放到为大法、为众生、为同修负责基点上，我们在这点上就做到了正视法、维护法。至于有多少危险、安不安全，只是在做的当中如何更理智些、更成熟些就足矣。如过多过分考虑，可能就是执着了。因为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中应该包含了注意安全，而所谓的有些不安全因素，很可能是旧势力、邪魔烂鬼特意制造安排的。究竟是回避它，还是勇敢地迎上去排除它、否定它、解体它，师父在这方面其实讲得很多很透了。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指出，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我现在认识到，其实正念与注意安全根本不矛盾，应该是正念统领着注意安全这方面。每当磨难来临，关键是我们的正念强不强、足不足的问题。就是说正念越强越足就越安全，不安全的也大都会在强大正念中转化，会转危为安，再剩下的无非是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承受与付出等因素了。师父不是告诉了我们吗？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二，理解正念所包括的内涵简直太深厚太庞大了，可以说包容着大法弟子修炼中的方方面面，包括着每个弟子修炼的全过程。一个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也是在不断充实、强大、升华、完整正念的过程。在不断提高中，随着对法不断的证悟与升华，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一行也在逐渐走向成熟，越来越正，越来越符合一个神的思想与行为的境界标准。具体到每一个问题，今后哪怕遇到再复杂棘手的问题，我以为都可以以简趋繁。如只要是正法中需要，再危险的事，我们都应该毫不畏惧、毫不迟疑，主动负责去做。这其中不仅仅是不怕，因为不怕也有理性与盲目之分。只有站在法中、理性中觉者的不怕，站在无私无畏的基点上，这种不怕才充满了正念。这与那些带着强烈人心的执着，又想修又怕失去人中的一切的尴尬修炼人，可以说一个此时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三，我们更不能以注意安全为借口掩盖自己的各种人心，尤其是怕心，而回避磨难、矛盾， 放弃了已经越来越少的宝贵的实修机会与正式法的机缘，那是自欺欺人，害己害人了。因为只要不在正念范围内的一切所谓的注意安全之说，实质是在注意安全的幌子下掩盖自己的执着。说严重点，那都不是真修，是因为后天观念会严重影响个人乃至整体的升华与前途。若是明知而为者，则是对自己、对众生、对大法在犯罪。在今后的修炼路上，不管是遇到突然而来的或不是突然而来的磨难干扰也好，如果尽量做到正念正行与注意安全这两者和关系搞清楚了，我想可能会比较清醒从容地去做好应该做的一切。即使一时达不到那么正，至少会清楚差距和问题所在，下次再做好。简单的说，就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标准，最安全。以上是我最近所想到的，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宽容的文章，谈谈修进圆满过程中的一些真相。今天大法修炼已走过十几个年头了，在这邪恶的压力中，许多同修在不同层次中出现了一些人的心，对于修炼圆满的过程，如何圆满做好三件事理念不十分清晰，产生了懈怠，有的甚至感到修不上去了，生生世世的轮回等待，一念之差，天壤之别，失去的太多了，真是可惜。等到法证人间到来，真相大显时，明白也晚矣。为此，我根据修炼的体会和所见，谈一点认识和同修交流。我修大法有9年，天目一直是半开着修的，修的过程和功的演化一直是自己能见到和比较清楚的状态下修的。其实真修大法的每个人，师父一开始都给调整身体，下上法轮和掌功的功，以及各种各样的机制。大家都知道，修炼的过程是放下人心的过程，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看书学法时，闪光的天书中有多少微观中的高级物质进入你的体内？师父多次讲法中反复讲学法学法，只要你学法，你就在变，你的一切都来自法中。所以有的同修形容说，你每天捡金子也不如看转法轮书。当然，提高心性必须和三件事相辅相成的去做。师父只见人心对正法的态度，我时常看见看书时、练功时、入境的时候，另外的微观中会有许多高级生命在向上飞升着、圆满着，但人的表面变化较小，你所有的细胞都修好也自然就圆满了。我经常见到细胞中一个个小佛形象，当然你每天又会不自觉或无意识地造下一些业力，人自己很难自己达到圆满的状态，只有师父最后的时候给你洗净拿上去。但是整体上你必须自己达到或接近圆满的标准，否则也不是你修的了。如果现在结束了，你自己身体修好多少，对应着多少宇宙生命得救了，没修好不够新宇宙标准的生命你能带走吗？得失去多少宇宙生命啊。师父是等待我们提高啊，师父等我们的时候在为我们承受着。我们千万世的轮回不就是为了今天这次修炼吗？修到最后要求高了，念不正邪恶就会钻你空子，加重你路上的苦和难。要清醒注意，不承认旧势力安排，把握好一切事都有神在看着每个人的行为，有多少神在看着， 在平时，你真的相信师父每时每刻都在你身边吗？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正念是神的念，神是无私无我，遇事先想别人的。从人中走出来，放下名利情生死，人活着是为了修炼生命，返回到天上去。万古的机缘只有这一次，一定要把握好啊，精进啊。任何一颗人心都是障碍，什么也不想不求的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了。身体中细胞的转化是受人自身心性的提高而起到的控制作用。随着名利的看淡，心胸的加大，心性境界的提高和三件事的进行，表面一切都在飞速地转变着。如果心性状态执着某一层次境界某一些事中，身体的演化也就减速，邪恶就会加重迫害你，使你降低或走向反面。如果你通过学法或交流明白法理，真正放下了执着心，相反这种磨难又成就了你的威德。见到这种功的转化演变，讲给另外凭性而修的、凭法理而悟的人，是增强正的信念。信了更主要的是修，是做到，是舍去，是为法付出，不失不得。舍去的是人的这一面，得到的是同化大法的美好。越不信越难见到，放下了执着，功中的定力也会加深。无杂念为静，心不动就可以定下来。定中看到另外空间的显现，显现中要区分真假，用法理来衡量，不要为其所迷。如果不执着，不会有什么事，因为一切师父都在看着。现在修到最后，法的要求高了，要一丝一念都在法上，不给邪恶留下空子，放下自我，无求中而自得之，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近来出现的所谓高度见悟状态同修的看法。近来在我们地区有一个小的波动，师父洛杉矶讲法中讲到的关于大法弟子中有一批是属于高度见悟状态的法。前几天一位表现上精进的同修说，他接触着一位属于高度见悟状态的同修，那位同修说大陆这样的高度见悟的有多少多少位等等，结果这位同修就开始跟那位高度见悟学了。表面上看，这位同修与那位自称是高度见悟状态的同修没有什么大错，但实质上已经有点偏了。先说那位高度见悟状态的同修，师父在讲这段法中说，99年720开始迫害之前，有一部分大法弟子处于高度见悟状态的，在这次反迫害中是不能参与的，谁也不敢迫害他，他们也没参与，他们合起来就可以把这场迫害制止住，但是他们什么都明白了。但是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我们看这一段法时，师父先是讲那样修炼的路就窄得不容你出一点问题，都开悟了你就不算修炼了，就不允许你修了。我理解这批高度见悟状态的大法弟子在这次反迫害中什么都不能干，他们有他们那层的法制约着，而且因为他们什么都明白，所以相信他们也是绝对不会做不符合他们那层法标准的事。那么他们又怎会在师父突然在讲法中讲到他们后，就突然现身自称自己就是云云，然后教我们怎么样去做呢？这不是很明显的参与进来了吗？一个接近圆满的人会是这样现身干扰别人修炼吗？师父在以前讲法中也多次讲过，凡自称圆满了的都没有圆满，所以我想自称自己是高度见悟的同修，我们还是静下心来多学法，多做三件事，只有按着师尊的话去做，我们才真正能找到自我，真正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回归圆满。带着执着于追求高层境界的心也是圆满不了的，新宇宙的生命绝对不会在乎自己的层次在哪。
他们在乎的是师父要我们现在要做好的做没做好。师父说，我们心里想的是救度众生，你们要兑现自己为法而来的生命与你来在这里的意义，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所以让我们在这最后时刻一定清醒，千万别忘了我们来在这里最根本的目的。我们也不必要去再来争论到底高度见悟状态的大法弟子是怎么回事。如果都去侧重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就走偏了，又给旧势力钻空子？师父早在导航中就说道，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听到了什么，你们都不要起欢喜心。也许师父讲的这话的本身对你们就是个考验，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一些情况师父在转法轮自心生魔与显示心理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后来师父又在走正路中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最重要的。当前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一定要把握好，千万要在心里分清主次轻重，心一不正就可能有假象出现。如果你觉察不到，就会不自觉地加强那些变异观念，进而愈演愈烈，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最后动摇修炼意志。
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讲述农村同修正实大法的历程。一、整体配合正实大法几例。我们周边农村地区的一个小镇有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年同修，从1997年得法以来精进实修，到处弘法。从720遭受中共打压迫害开始，他进京上访被抓拘留，他不配合邪恶讲真相，正念闯出魔窟，回来后继续学法讲真相，组织同修成立学法小组，对有怕心走不出来的不精进的同修无私帮助，共同学法练功，带头背书学法。每次来的新经文他都能背下来，经常主动联络同修整体配合，到附近各大小村屯山庄林区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以实际行动带动我们小镇所有的同修学法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在邪恶疯狂迫害的腥风血雨的7年里，我们小镇大法弟子始终是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整体配合好去讲真相，有时不管白天黑夜，一连好几个月不停到周边农村讲真相，有条件的把自己家车也开出来送大法弟子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为了安全每隔上一段时间重复坐上几次，以同样方式继续讲真相。我们由以前真相资料到外地同修那儿去，现在是遍地开花。有几次我们十几名男女同修骑自行车带上吃的和水去边远山区正实法，其中有一名老年女同修不会骑自行车，我们发挥集体的力量互相带一段，也不能落下一个正实法的同修，一路上边走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有的同修告诉大家去掉怕心，一定想着师父的法，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正念正行，不配合邪恶救度众生。尽管山路崎岖难行，大法弟子都很团结，互相帮助照应，边走边发真相资料。到中午时我们大家坐在树林里休息发正念，遇到过路的行人，地里放牛羊的学生，都主动讲真相，每个人给一个大法护身符。由于受恶党十几年的洗脑，他们觉得太神奇不可信，疑惑，同学们一起发正念，并经过反复讲清真相，终于使他们明白了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那几个人明白真相后说，我们村都不明白什么是真相，一片空白，主动说把真相资料给他们一些，回村帮我们做，叫村民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受江氏集团迫害。几个学生说，我们回去告诉同学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 你们下次可再来呀。我们所路过地方电线杆上、树上，大量贴真相资料，挂大法横幅，非常醒目。上山下山走路的人都能看到全世界公审江泽民及恶党的丑恶面目，让人们深入了解真相，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不知不觉走了100多里的路，来到山区居住的村庄。同修们看见村民就开门见山地讲真相，家家户户送真相资料。整个村庄快做完时，遇上几个不讲理和不明真相的人拦住我们捣乱。同修们很冷静，没有怕心，请师父加持发正念，让他们了解大法好，劝他们不要受恶党欺骗。我们整体上正念制止了邪恶迫害，闯过了一关，平安脱险。二，慈悲救度众生。有一次我们8-9个同修步行到周边几个村屯去讲真相，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张贴大法真相，被不相信的人发现，拦住我们，连推带架动手抢资料，有的还撕真相资料，样子很凶地威胁我们。有位男同修是学校老师，他说生死不算什么，我不怕，我们师父叫我们救你们是目的，大法最大益处是无私无我，为别人着想，我一定让你们看到真相。撕大法资料是有罪的，那都是我们自己节约的钱做的资料，救度你们不能看着你们毁灭。大法是慈悲的，不要受僵尸一伙流氓集团谣言欺骗了。他们被感动了，不叫不喊了，重新要真相资料和光盘。有几个恶党成员也要真相资料看了。撕真相的人还说，感谢你们师父的救度，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又过了一关。就这样，我们坐上一段时间，又换一个地方去做，使更多的人得救。三，做好身边家属亲人的工作。我们小镇有好几位同修，不但自己做正施法的工作，还动员亲属家人一起做这件大好事。有位30多岁的女同修，多次叫家里的男人开车送大法弟子到百里路的林场大小村庄去讲真相，每次都去8-9名同修。有一次车开到林区某村庄，同修们刚下车，被很多不明真相的村民把车给包围了，问拉的是不是法轮功的人。同修的丈夫说，我拉的都是好人，是来救你们的人，你们要举报是要遭报的，法轮功就是好，我还要练呢。这时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也越来越强，邪恶因素被消灭得越快，我们顺利地挨家挨户送真相，所有能张贴真相资料的地方全部贴上了。这位女同修还经常和爱人孩子骑摩托车到大小村庄发真相资料，向亲朋好友讲真相。四，到大法弟子很少的农村地区去讲真相。我们附近地区几乎全都去讲过真相，还有更远的山区林场，那里的众生很少有人知道真相，几乎没有人听过，依然被恶党的谎言欺骗，深深受党文化毒害，大法真相对他们仍然是一片空白。我们几位同修协调配合，由一位50多岁女同修动员姑爷开车去那里，到各家各户张贴发放真相资料。有一次是夜间，我们10几名同修分好工，贴的贴，发的发，连狗都不叫唤。有时人多，我们就打2个车。司机经我们讲真相后，也要练法轮功。有时我们到后半夜1点多钟才赶回来，司机很感动，说看出你们都是好人，不多收你们钱，收个油钱就算了。你们不怕苦累，不怕抓，为了别人好，都是好人。我们在这个村庄反复做了几次，现在许多人都明白真相了。五，救度众生劝三退。我镇有一位教师，修炼大法多年，他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做正式大法的事情，多次受到迫害，家人不明真相施加压力，学校不让上班扣发工资，派出所政府找他，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还风言风语，这些都没有使他动摇。他经常给学生们讲恶党的历史，告诉学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班级的学生都退了队，不戴红领巾。他给学生家长中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上一户人家讲真相，被拿刀给撵出来了，还威胁说再来就砍死你。这位同修不怕，还去用慈悲善念对待一切。这位家长最终讲明白了，三退了，说同修是好人。他家邻居有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太70多岁， 同修每天晚间都抽时间教他学法练功，不厌其烦地反复教练，感动的老太太要坚持练下去。有一次，这位同修教师夜间出门遇到一个老头蹲车站，经询问老人说车票丢了，他把老人领回家洗脚吃饭，并给老人讲真相，送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老人大法好。第二天同修买票送老人上车，老人感动地说，这年头法轮功是好人，邪党完了。六，去敬老院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我和一位六旬的老年同修到附近敬老院给老人讲真相，给他们小册子以及文艺晚会酒瓶光盘，还给他们带上护身符。他们有的当时就落泪了，说今世没想到有这个福分能听到真相。他们的录像机坏了，我俩拿去修理，修理员要我们70元钱。当他知道事情的原委后，说我们都是好人，只收了50元。我俩给老人们放酒瓶，这些老年人很高兴，有的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我俩劝这些老人三退，当时有个80多岁的老人说，以前我是上过战场的老干部，我听你俩讲真相，我知道恶党不好，我也做过坏事，我现在也要三退。当时有13人退党，还有2个服务员也退了。这时正好遇到院长来了，他说，你们来了好几次我都不知道，我这里是共产邪党的天下，再讲把他们每天都领你们家吃饭去。老人们跟院长说，这几天我们干活多了，脾气也好了。院长也觉得是比以前强了。随后一个女同修就和院长走了，我在外边还给这些老人讲真相。不多时，这位女同修回来了，说院长明白了真相。后来我们又送去资料和转法轮，院长也三退了。七，正念闯关。2005年上半年，我和60岁的老年同修步行到附近农场几个村屯发放大法资料讲真相，把几个村屯做完就走了。刚走不远，当地派出所4、5个警察开车来抓我俩，他们说你俩被举报了。他们对这位同修说，左一次右一次抓你，你还出来，那么大岁数了，在家待着为你儿子考虑一下吧，上车。这位同修说，我们没有做坏事，是救度你们，别再为邪党卖命了。我在一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邪恶没有办法走了，我们又一次脱险。2006年清明节，我和这位老同修还有一位女同修3人步行30里路到几个村屯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每进一个村，我们3人到各家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很顺利。当又走一户人家，我们刚要进屋就被一个人给推出来了，问我们是干什么的，知道不知道这屋是开党员大会的。当时我们没有怕心，说正好给你们送大法资料还有酒瓶。那人接过我给他的酒瓶，问我怕不怕，我说全世界都知道恶党不好，天灭中共，赶快退党吧。我们走家串户讲真相劝三退，有不少人说就知道干活吃饭，这与我们无关，我们这里多数人都信天。一位同修说，正好天灭中共，信天就不能跟邪党在一起。那人听明白了，三退了。那天一共有23人三退了。我们带的真相材料全发完了，准备回家，老同修的儿子坐车来了，说快走，你们被举报了，一会儿来抓你们。老同修说，我们没做坏事，怕啥，是救人来了。正说着，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坐车走了。我们悟到是师父来救我们了。下车后，我们又给司机一盘酒瓶光碟，劝他好好看看，赶快退党。今后我们一定更加大力度向当地民众讲真相，揭露迫害，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
Precious Chinese creatures, be pleased, listen to Wonderful Falun Dafa, Falun Dafa. Glaubt nicht den Lügen, sie wollen euch betrügen.